这个周末，我们讲到兴起下一代，在这里的众召会，在东加大，在很多，我要说，全球众召会这里有个很强的负担，关于兴起下一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圣经从开头到末了，都说到这个负担，就是神在他的子民中间，是要兴起下一代，好，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见证。在我们来在起，从周五开始。昨天早晨两堂聚会，和昨天晚上这四堂的聚会里面，我给了圣徒们一篇信息，讲到一篇信息，讲用一个字一个词来讲到昨天，我讲到每一堂都有一个字一个词，昨天你们没有机会与我们。在一起的，我愿意再写一下这四个字。我没有办法深入的复习，因为时间不够。但我要说些话，然后我就这里如果有圣徒，他们要说些话的话，可以加强那个话。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的原因？因为今天早晨我们是有一个负担，那这个负担。我是不可能用一个字来涵盖的。其实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用一个字一个词，不是可能要15到16个字或15、16个词句才能来把今天早晨的负担浓缩起来。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把周五到昨天晚上的四篇信息。用每一篇信息用一个字来一个词那来复习。第一个就是器皿。其实，在旧约和新约里面，你都看见这一个词器皿。在新约里，特别你要在使徒保罗的著作中看见这件事，器皿。很可能他写了那么多。你可以从罗马书看见，林后哥林多后书看见这件事，他也在提摩太后书说到器皿这个词，帖撒罗尼迦前书等等，他都提到我们是器皿，也很可能他提到这么多的原因，乃是因着他自己在使徒行传9章他得救的那个经历里面，那个带他得救。宣告关于他救恩的，就是这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这是使徒行传9章所说的。亚拿尼亚的确需要主对他说很强的话，才能够推动亚拿尼亚去对使徒保罗说话。当时呢，保罗名称为扫罗，他当时还不是使徒，而是逼迫。逮捕基督徒，甚至残害基督徒的那一个人扫罗，所以在那里，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殉道的时候，他在站在旁边。那之后呢，他很奇妙的得救了，但是没有人愿意接触扫罗，接触他，牧养他。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被分派。要在这里牧养这个之前杀基督徒的人，你在这里会非常有怀疑。那主来到亚拿尼亚这里，对他说了很强的一段话。他说他是什么呢？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我毫无疑问，在亚拿尼亚去到扫罗那里，对他说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去到那里是很甜美的。他说：“扫罗，弟兄扫罗啊！”那就是说，亚拿尼亚突破了。想想看，呼召这一个杀害基督徒的人， 扫罗称为他为弟兄，对对，这个亚拿尼亚他突破了，那他在这里做了见证，所以在九章十七节他说，扫罗弟兄啊，你是，他一定说到你是蒙拣选的器皿，所以在他这个器皿这件事，在扫罗最少在四封书信里面他就想到了器皿、器皿和器皿，特别在提摩太后书他很强的说到，在神的家里不仅有金器、银器，还有木器和瓦器，有贵重的和卑贱的，所以你们需要洁净自己，脱离某些的器皿， 要和别的器皿、贵重的器皿聚在一起，你跟什么样的器皿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周五晚上我们讲到这件事，我们都是器皿，每一个人都是器皿，神造我们作为器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的定旨和经纶，为了他的计划，要有他的形象，并且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形象彰显，管制代表，很有意义的。圣经用到了器皿而不用工具，我们不是神所用的工具完成他的手段，不是的，因为神的经纶乃是一件生命的事，神的经纶完全是一件分赐的事，神乃是借着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他的器皿里面来完成他的定旨。在这里我有两个器皿，手中有两个杯子，都是器皿，都是满的，都有一些内容，一些在其中，他们被造是为了某一个内容而被造的。同样的，我们被造是要来接受盛装神。其实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见，我们是三部分的人，我们三部分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器皿。的确，我们的身体是个器皿。今天早晨你的器皿满了吗？要不然我会听到很多奇怪的声音，说的太久的话也会，如果你的肚子就是这个器皿满的话，你就很满足。今天早晨我的肚子，我的这个器皿啊，吃得饱饱的满满的，因为吃一个很好的早餐。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器皿的话，只有一件事能够进到那个器皿里面。其实呢，有些人一生之久毫不知，只有一件事啊，能够充满他们的器皿，在他们里面有个饥渴，有个渴望，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一生就想填满那个器皿，那个空的部分。但是其实只有神自己可以。好，我在这里也讲到，我们的魂是一个器皿。其实，在周五晚上，这个负担很强。因为为什么的儿童、青少年，十几岁的孩子们，我们必须要，他们必须要小心，把什么能够接受到他们的器皿里面，因为我们在心里的器皿，就是我们的魂所接受的，以及我们身体所接受的，都必须要谨慎小心，因为这个很可能破坏我们，乃是撒旦的意愿。撒旦的诡计、计谋要来毁坏人这个器皿，好使神不能够完成他的定旨。所以我们在圣经的一开头就看见的是，在创世纪一章，当神按着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人、造这个器皿的时候，在创世纪一章，二章是个细节，二章他就把人放在生命树的面前，就暗示到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这个器皿里面，但是他神把人摆在生命树的面前，但是什么？这个器皿必须是打开的、敞开的。神进到器皿之前发生什么事？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就进到这个器皿里面。当然，圣经的故事由此发展。这两个撒旦，神都要充满这个器皿。 神要进到这个器皿里，撒旦要破坏这个器皿，也要进到这个器皿里面。我们就看过但以理书第一章，周五晚上你还记得但以理第一章，你看见在但以理一章你看见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尼布撒尼迦王他就差遣他的军队 毁坏耶路撒冷，但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有某一些的细节你必须考量到，为什么圣灵要启发启示但以理把这一个细节写在圣经里呢？那就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并从神殿中的一些器皿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回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带进他神的库中，这是宝藏的库中。这就是说这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从神的家神的殿里偷了器皿去，把他们摆在他偶像之神的庙里。然后下个经节他就嘱咐要把那些年少的孩子们，就是这里王室后裔和贵胄中要在这里侍立在王的宫里。请注意但以理书如何开始，但以理书他是以器皿这件事来开始，其实是讲到这里有个征战，讲到在宇宙中是有个征战，那这个征战其实是在器皿的身上，但是真正的器皿还不是这些金器银器在神圣殿中的这些东西，而是这些孩子们年少年人。你在但以理书你就看见这个征战就在于神的百姓身上，那就是战争中心焦点所在，这就是今天战争所在的地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征战。的确神就是神和撒旦之间他们两者在征战，是有一个征战在进行的。我还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三岁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当时呢不是在主恢复的召会里聚会，我跟弟兄会的那个宗派在聚会，在我们年轻人的聚会青少年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轮流教导，所以就找一本书，我们就讲一章你教这一章，下一周你教另外一章，一章在那传下去，你知道这卷书是什么呢？就是看不见的征战，看不见的征战，是 Broadman 啊，伯饶本弟兄会的一个，十三岁的时候我就讲到，在唱算是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有一个间隙，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很好的信息，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二篇，当他们听到那篇信息读过那篇信息的时候，他们觉得哇这真是好，回答了我许多问题，其实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十三岁的就听过了，在弟兄会里就讲过，乃至这一本书看不见的征战，无形的征战，这是非常适当的恰当的一个题目。这个看不见的征战不是人类的征战，乃是在人类中间针对着青少年少年人的征战，那就是我们第二第三代我们的孩子儿女，还有所有在我们社会里的孩子孩童和青少年，因为他们是器皿，因此征战就在他们身上，所以主需要年轻的提摩太，主需要提摩太。我听过到会前我跟一些弟兄们祷告，我问弟兄们到底我们昨天晚上人数多少，他说155位，当然我们有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早晨的这人数一倍以上，155，还有55个儿童，那实在是 非常好。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做得好，得着这些器皿，人数就不是155，是再加上55，其实人数是210位。召会会增加1/3，这是不是太好了呢？召会会扩增，那是在于我们能够为着召会的扩增得着我们的儿女。当然召会的扩增总是从两个源头，第一个就是从我们传福音对着外面的人带进来的，第二个就是从我们养育自己的儿女，在合适的时候对他们传福音，把他们带进来。我们需要从这两个源头都带进繁增。但很抱歉要这么说，在基督徒当中，也在基督徒团体，那就是全球基督徒的团体当中，能够保守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扩增率是不是太好？你知道什么意思？是的，我们传福音，人能够进来，那甚至说、感谢主，有新的生命，召会在长大的时候，同时前面进后面出，也是掉了这些孩子们。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他所攻击的乃是攻击这些器皿，特别是在于我们家里的这些器皿，就是我们中间的器皿。所以呢，这是一个警讯，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是器皿，第二篇信息重点就是牧养，需要牧养。但是我加了一个话，要讲稍微稍作解释啊，就是能够领到他们的，摸到他们，达到他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生活里都需要牧养，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都需要牧养。在教会生活里应当有一个气氛，在每一个地方教会可能最强的特征就是牧养，彼此互相的牧养。我们不是以彼此为习以为常，而是需要在排聚会里彼此牧养顾惜。如果没有人没有来，我们不是说不来就不来了，那要发现，要问为什么他不能来呢？是不是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的？有什么一些合理的理由？甚至就算理由再合理，但是还需要我们的扶持，最少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以为这不稀罕人来或不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得救，我想我是7岁的时候就得救了。我的姐姐对我把福音分享给我听，就在我们家里，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传了福音。她预备好她主日学的课程，当时我们在公会里，她16岁，几乎17岁，她在这教一堂课，教8年级女生至3年级的女孩子。她在预备课程的时候，在家里做，在孩子们，你需要有一些劳作，有一些他们有意义的，他们在这预备一些劳作手工的时候，他说你做什么？在预备，我上我的课。那我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开始在我身上操练他要讲的那课，他就把他那一课讲给我听。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吸引了我。我不知道他怎么，我知道他怎么办。那些小的玩啊，他就是一些你知道切的一些这个小图案啊，图画，你就是小小的，不是你可以移来移去的小木偶，这些就吸引了我。但是你知道那个故事讲什么吗？牧人讲到有个牧人，他有100只羊。那就是我听到那个知道100只羊少一只，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有人有100只羊的失去了一只，所以他就撇下那99只，就在这里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所以我听到的头一个故事就是那迷失的羔羊的故事。其实 我们很多的故事都是迷失羔羊的故事，就算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成为迷羊，你是不是成为那一只迷失的羔羊？你需要有人去把你找出来吗？你是不是有人需要牧养你呢？你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到这里，不是用他的这个杖打头打你的头说坏羊坏羊大小坏羊，不是。那圣经的这个是什么呢？他找到那只羊什么，把它背在肩上，然后把这只羊背回家，然后在这里有个庆祝，那就是牧羊，那就是牧羊。圣徒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个倾向，我们倾向漂流飘荡，趋向飘荡，特别是青少年，青少年需要我们的牧养，不需要我们的批评论断，他们需要我们的牧养。但是什么是牧养呢？牧养的意思就是要能够摸到他们，不是肉身上能够摸到他们。你会跟一个人说话，但你摸不到他的心，你需要摸到他们的心。如果你接触一个人很好，你可以接触，或许需要十次的接触这个人，才稍微摸到一点他的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只要接触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做他们的朋友，直到你能够摸到他们的心，为他们的心祷告。我们讲过这个，然后这里讲了很大的一部分，第三个字就是什么呢？听。我们花一整篇讲到听，听话这件事。你到人面前的时候，不要去讲，不要去说教，你或许里面有很多要说，但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听。一个好的医生话不多，好医生听。医生说嗨你好吗，稍微一点谈点话，就是让你 安静下来，让他知道你已经非常的紧张了。或许那天或许要接受打针了，他说你好吗，哎，你好吗，过得怎么样啊，他说你好吗，答案就是很糟。为什么？因为我不糟干嘛来看你啊，医生。他说你好吗，你好吗，啊，医生 我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看你，我只来说好，向你说好，问安而已。除非那个医生是你的朋友，你这么说。他说哎，每个医生走来你好吗，我说还 不太好，这就为什么要在这里。他告诉我，他说告诉你，敢告诉我，你说说看，跟我讲。其实在医生来之前呢，护士啊，或者就是医师助理，都是来已经量了血压，做了一些测验啊，量量温度。他们已经在听了，他们来看见你到底如何。或许他们已经知道有些到底你的问题在是什么。Grandpa 先生，他不会先说，因为这个血压是这么高。来跟我说说看，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他要知道你自己认为你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心情怎么样，你只能告诉他一些症状，不能讲出病根。但医生们做了一些测试测验，或者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但是怎么一个好医生，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听话者，能够听。你告诉我来说你感觉怎么样，然后他就问你们一些问题，那这个方面怎么样，那个方面怎么样，你睡得怎么样，这里有点痛吗，那里有点痛，就说吧，说一点。我们到人面前应该是这样子来牧养人，最好来牧养人就是听。马太福音九章主向我们揭示，他是医生，大医生也是一个牧人，是牧人和医生。一个好的医生其实是一个牧人，但是我们牧养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能听人的话，不是很快的叫人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要跟你有点交通，其实你是指示人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是。我们需要听人所说的话， 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这些年轻人，青年人，他们只要你能听就好了，你要听。我鼓励你们作为父母，我有三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两个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孩子，我就发现了，我需要应用这些，不仅是应用在圣徒们身上，不是在教会中的青年人，我需要应用这些事，甚至对我自己的孩子，我都需要应用听这件事。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接受的这些成为我如何养育自己孩子极大的帮助，盼望作为父母们，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听者，能够听人说话，听孩子们说话。那昨天晚上我们又学到另外一个一课，这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就讲到呼吸。呼吸，你想这个又怎么跟这些 有什么关联呢？昨天晚上 的这个信息是讲到与主之间，如果超人有个人的交通，我们与主之间个人的交通很大的一部分，圣徒们简单的就是要来吸取神。其实我愿意今天早晨是这么开始来讲这件话，因为今天早晨是昨天晚上的延续，我愿意在这里所说到的就是关于我们个人与主交通的这个实行，在作为服事者的这个范围里，我跟他们所说的就是，你如果真要服事主，其实那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在于牧养人到人那里去，你自己就必须要有供应。其实服事的生活，任何服事的一部分，或者是影音，或者是翻译，或者是为着波饼聚会饼杯的预备，或者是采购，为着波饼聚会为会所采购的任何的事上，甚至是财务的事上，儿童的事上，招待青少年，在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 都有许多的要求。的确这些要求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特别是与人有关的服事，就要求我们需要有祷告，有够多的祷告。那在于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聚会， 特别的交通，特别的配搭，特别特会等等，我们的时间精力甚至我们的金钱都一切都为这些摆上了，你很难不避免什么一件事，什么就是被消耗掉了，疲累疲惫。但是圣徒们，我告诉你，在你身体上疲累是件事，但是在你的魂里疲惫又是另外一件事。你在你魂里下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需要不能让我们这些服事的圣徒们的魂下沉。是的，我们或许精疲力尽，在生命记十六章我们却应当喜乐欢腾，我们就还 劝人是喜乐欢腾。的确这里是有一个方式，有一个路，一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殷勤服事，另外一方面在里面是喜乐安息满足的。是的，外面是疲累，是的，我们都需要休息，神造我们的时候都需要休息，我们没有办法自我维持，只有耶和华能够供应我们。所以是的，你需要休息，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魂里得安息。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的魂得安息。但是你身体也需要休息 Dennis 不时的哈，一段时间你需要休息，身体也需要休息。但是我在这个交通里所关心的就是我们魂里的安息。我愿意在这里先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这处的经节，请翻到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或许我把经节写在这，以赛亚三十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信靠，你们静止不肯。之前读过这个经节吗？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愿意对我们众人说这样话，我们特别愿意对那些服侍者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都应，人人都应该服侍，所以其实这话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教会生活里服侍的是哪一个方面，在这里要归回安息。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信靠。亲爱的服侍的圣徒们，长期而言，不仅你要维持你的喜乐，要维持你的耐力恒忍，你就需要归回安息。你需要学习如何安息，你也需要学习如何在主面前安静下来。来到主面前就是来到他面前，不被你的工作所霸占，不被你的侍奉所占有。我发现许多全世界服侍主的人在这件事上是相当的困难，因为他们太被许多服侍需要要求所霸占，这些这么多的电子邮件，这么多的这个短信，这么多的配搭，你能把这些都放下吗？放在一边吗？就简单的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什么呢？要在这里呼吸，呼吸属灵的呼吸。或许你肉身上也需要呼吸，停下来做些深呼吸，深呼吸对你是很有帮助的。我告诉你，属灵上来说，你需要什么？昨天晚上我告诉过圣徒们，肉身的呼吸有两方面。我们想都不想，我们就只呼吸就呼吸了，没有人会想到你在呼吸。我现在想，呼吸到底是有哪两部分呢？如果你在想你的呼吸的话，大概你有些问题了，有毛病了。或者你为着你的某一个运动，你需要操练你的呼吸，对不对？我 iPad 上就是总要记住呼吸啊，动作的要。你在那里这个你在运动的时候，他就请记得要呼吸、okay。 但是很多时候我根本想都不想就在呼吸，但是呼吸有两方面，你们都知道吗？吸入呼出，就是呼和吸，吸和呼。我们不是医生都知道，这里大概有一些医生在场，我不知道你要需要呼吸吸入呼出。但是属灵上我们先要能够呼出才能吸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呼出，如何呼出，呼出什么呢？呼出许多的东西，那个单子是列不完的。你要呼出什么？呼出我们的罪，呼出我们的己，呼出我们的忧虑，呼出我们的挂念，呼出我们的渴望，呼出我们的失望，甚至对神的失望都要呼出去。有个年轻的姊妹，现今已经做母亲了，照顾些孩子们。我 他这个在他婴孩的时候就认得他，他受了许多的苦，他受许多苦，真正很多的损失哈。他写一些信件或者是邮件给我，我鼓励他，我对他的鼓励就是你需要呼吸，或许需要你花一个小时消失啊，消失掉，让你的丈夫照顾你的孩子，你到某个地方去。他后来告诉我说，这些日子我不那么喜欢主，我跟主之间并不是那么甜美，因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间隔。但是我还是大概，我不知道他是骑个脚踏车还是他走了一小段路，他就是唱那首诗歌，那首诗歌210首中文诗歌，我们或许会唱诗歌210首。我在一个 CD 里找到这个，我就放上来，重复重复，我就在这里让他重复重复再重复。这首诗歌是讲到呼吸，讲到呼吸，几乎每一处都说呼出我的，吸入你的这个，呼出我的这个，吸入你的这个。他说我没办法跟主谈话，主和我两个之间不好，关系不好，我很不高兴主做的。但是主说他但是这个姊妹一个小时之后做的这个这个小时，当他这样子，其实说我不高兴主做这个事，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呼出了。他觉得把这个垃圾堆到我这个身上没有问题，你在这里在什么？你在这到处的时候，主就能够倒入，就是进来。中文是210首，西班牙119首，中文210首。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叫我如何吸入你？祝我向你胸怀一情，我的犯罪。与自己，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污，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这样的诗歌啊，对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那个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能够用这样的诗歌在早晨来唱，就好像呢在这里要在这里煽起那个火，沾火的时候眺望里面那个恩赐的时候，是想加上油一般，甚至也可以用这个诗歌来祷告。之后我会说这件事，但是在这里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就是每一天都需要呼出一些东西，把一些东西呼出去。这首诗歌呢有好几类，好，我们来看看284首诗歌，284首。第一节，没有间隔，主没有间隔，让我见你容面，引我去你身边，然后听你赐言，没有间隔，没有。如果你读这首诗歌的话，第二节你就会看见 但愿地上翻腾，不饶你的为生。第三节，没有世上挂虑，没有俗己兴趣，没有虚是空虚，掩饰空虚，没有间隔。在昨天晚上我提到，在某一个特别的情形，是地上的挂虑，因为我家里的一个孙子 孙儿，我想早晨祷告的时候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让这些挂虑渗透到你跟主的时间。我的专心是要专心在主的身上，当然孩子的事是非常也合理的，但却打岔了，打断了我与的交通。我说甚至在这个世上的挂虑，主，我不愿意在你我之间，30分钟之后我可以照顾这件事，下一个小时我可以回答这件事，做这件事，但是现在主，我与你之间没有间隔，我不愿意有任何事阻碍你在我里的光照。第四节，疑惑完全消失，恐惧也都停止。有的时候，年轻人，你们有怀疑，是有怀疑。你在这里考虑，主啊，你到底是真的吗？主啊，你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这么做？这么做呢？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不听我的？不答应我的祷告？主啊，你为什么让那件事发生呢？主，你如果是真的，你有没有把这样的想法呼出去呢？年轻人，圣徒们，你们都能这么做。说主啊，说主啊，我这些日子我不喜欢你。你对他说这个话不是第一个，你也不是最后一个会说这样的话。我想主能受得了你说这样的话。但是你知道，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是在呼吸，呼出去，你在这里让你里面有空间给主。很悲伤的，悲哀的，就是你来的主来到这里，你心里没有空间为着他。其实主已经很习惯你这么做了，从他第一次进到你到地上的时候，你看地上，你知道都没有他地方，这里在这个客栈里没有房间，他想到来到人间降生在人世间，却没有都没有空间。他们主耶稣要降生，玛利亚就找花了好多时间找不到地方空间可以住。我想明天早晨主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欢迎法吧。说主啊，哦，主耶稣我爱你。他来了，其实他来的时候你没有空间给他。我们小小的每天诚心的那个程序已经在这里，只是不要误久的话，我们只是有口无心的。你这样子操练总是好的，你只要操练进入主的话，永远不是浪费，不是空虚的。但是我说是一个更有功效的，如果你学习如何在这里呼吸，就把你里面那个锁打开。很多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其实啊阻塞了，你知道吗？就是阻塞了，塞住了。有的时候你的下水道塞住了，水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却下不去，塞住了。所以早晨的时候，哦，主爱你，他在分赐，他在分赐，但是你里面呢，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快乐呢？很可能在我们心里有一点点的霸占。我知道我们作为父母的，或者作为祖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那个情形里都能够成为我们很大的阻碍，阻塞。我们要学习最少那30分钟60分钟放掉一切的忧虑，把它就忘掉，让它过去吧。 只要让主流过、流通过、洗净、洗涤我们吧。我要这么说，要操练与主之间的这个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有三大益处。第一，我们能接受什么？从主而来个人的光照，个人的光照，个人的光照。这就是主把光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罪。我们不仅认罪，而更是要看见我们的自己。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知道包括我在内，有些事为着基督的身体是不好的，其实有些事甚至对我婚姻生活是不好的，某个我这个人所示的某种方式就拦住了我从我不应该做的一些那个作为父亲某一些的观念，某一些的硬心，某一种的没有人能够摸得到，能摸。你如果来说，弟兄，你知道吗？你如何对待你的儿子？我说你又是谁呀？你是谁？你的儿子比我好吗？我告诉你，你的女儿才这样嘞。如果我们真的，你要这么敞开，就是敞开吧。你知道，你人家只讲一点点，你就被得罪了。那你是摸不得的。但是我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是吧，我在这里爱主享受主的时候，主就光照了。或许呢是这一处的经节不 还不是这个早晨，是这个早晨讲利未记，我还没读诚心圣言，而是我祷告的是主摸着，他说压上了芦苇他不折断。那这个不在诚心圣言里了，但是我有一天读过那个经节，十年前读过那句话，压上了芦苇它不折断。或许对你来说当时一点意义似的，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因为主有一天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或许你有个感觉，你这样子要求你的儿子，你不知道的吗？他是一个压上的芦苇吗？你要小心，要不然你就把它折断了。你知道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是一个预言，讲到以赛亚书在福音书里得着了应验，压上的芦苇，芦苇就好像一个很长的长干的这个茎干的一个植物，然后他们在这里这芦苇你就吹，就有点音乐声音，你有两个好像音乐一样，咻咻两个音乐。但如果是折断的话，好像这个芦苇折断的时候就把它丢了吧，就再折采一个，因为这些太寻常不过的一些东西。但是主耶稣如果找到一根压上的芦苇，他都不把它丢掉，不折断，他不会把它折断丢掉。我们难道某一个情形里曾否一时是这样子一个压上的芦苇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向主奏出音乐，因为我们或许人生里在家庭生活里都受了伤了，或者教会生活里有的人得罪了我，或许在工作上有些人得罪了，被得罪，或者三个同时家庭教会工作都被得罪了，这样来到聚会里，我就说弟兄坐到前面。那一天呢，我来到聚会就是奇迹了。我要坐在那个后面那个遥远的角落，你要我坐在前面，哦，好吧。然后弟兄坐在前面，坐在他旁边是弟兄，推他，好，弟兄，好，站起来祷告。那个芦苇，弯了，你压一下断了，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你只管到顾到聚会。 我告诉你，我有一次做过这个。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为我已过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一个青少年聚会，大专弟兄坐在我旁边，那个说话的弟兄坐下来的时候，讲完信息，快要坐下来的时候，好，我们有些分享。我做一个很好的服侍者，要顾到聚会的气氛哈，空气，我就推了一下那个弟兄，在那我就看见他很享受。我推一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躲，很爱躲，不要分享，爱躲。但这个弟兄当时不一样，我推他一下的时候，他这样，眼睛就下垂，整个脸色啊就沉下来了。我就知道我过了我的份了，太过了，我越愤了。这不仅是他害羞不要分享，因为我当时定罪了他，我就把他带回到他的情形里，他就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分享，我不好。他脸一沉，我就心里就说，主啊，这个荆棘来了，压伤的芦苇啊，这个对他不折断，对，我不够资格。我就发现，主啊，我真不够资格服侍圣徒们。你个人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得着个人的光照，个人的亮光。主的说话是没有人能够说的。在早晨这件事，在我们个人与主在一起的时间，这等着我们，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一份。但是经常我们太快了，太快了，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书拿起来，祷告请经节，我们应许了事啊，就读完，那、啊、读完知识这做了，比没有好哈、啊，这么做比没不做好。如果这么做还要继续做，我不要这个人之后所做的少过以前你做都停的都不做了啊，因为弟兄说这个是太这个太那个了，我没这么说。我们在这里所要告诉你是把你所升级升等升级了，你。跟主之间那个时间的品质需要拔高。昨晚我提过，我希望你们不仅操练这些事，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要有甜美和深度，操练的要有甜美度和深度。我很害怕圣徒们所谓操练成心或者成根守成根，我不知道我们有操练这个有更深的深度更甜美的甜度。操练是好的，但是有深度有甜度的甜美的操练，主就必须要光照你，主不仅要光照你，第一个祝福就是有光照，第二个就是有个人的安慰，个人的安慰。以赛亚书50:4-5说，主知道如何，那用话来安慰。我们是不是经常是灰心失望的呢？在这里悲哀悲伤失望灰心，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啊非常的失望，却不认识我最近注意到有两件弟兄被解雇了，他们必须回到家里告诉他们的妻子说，亲爱的，我今天被解雇了。你想隔天早上他们要什么样的诚心啊？他说，哦，主耶稣啊，喜乐再喜乐，欢赞美你主，我们信靠你。我很盼望他们能这么做，你知道吗？ 是可以这么样的，但我想隔天早晨大概不太可能，或者之后隔一天吧。那一天你可能都在这想，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许你只能祷告，主啊，我们该怎么办呢？刚生个小孩，这一个月前才生个小孩，我们该怎么办？你想他们隔天他们的诚心大概是这样，他们想，哦，主耶稣，所以一直说，哦，主耶稣，哦，主啊，再会。归回安息，归回安息就彼得，但是一想归回安息就想我该怎么办呢？啊，思想，哎呀，这个就是这个忧虑，那个挂虑，我该到什么网站去那里，去找工作啊，这么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个人的什么安慰，甚至在教会生活里，许多的失望。对小牌失望，对教会失望，对许许多多事我们都可能失望了。这些日子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形怎么样，我知道在美国，美国的高中生申请大学四月份很多人都收到他们有没有被接受啊，或没被接受，那封信打开的时候，现在大家已经不收信了哈。你知道纸张的信都不收了啊。某个大学来寄一封信给我，哦，他们一看一摸，很薄薄的一张，就是一封信，就说啊，哎，谢谢你，是了，如果厚一点，好像 一堆啊，可以经济资源啊，很好很好。妈，我上了，我上了，上了学，大学了。隔天早上，得到那一封薄薄一张纸的，你当然是你最喜欢那个高中生的诚心会怎么样？或者说，主耶稣啊，你从来不听我的话，不为我做任何事。或许这是第一句祷告，你想。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你看，我就参加青少年聚会，我又诚心，我又等去这个暑期生理学校特训练特会都服侍，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替我做呢？我知道有这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就因着那个决定就放弃了主。当然就是这样子，我们想看看十字架，那个所有的谈话都停下。主，其实你为我拯救的那一件事替我死已经够了，我一生勇士都够了，别的都好像是额外多加上的。你答不答应我的祷告都，只要你答应了救恩的祷告就够了。阿们，你为我舍了你的自己，舍了你的生命，所以你不欠我任何事。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是有这样的奉献，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他们自己的行程旅程，个人的旅程，来到那个点。所以那个年轻的青少年，那对夫妇失了职业，他们需要个人的什么安慰。第三个，个人交通的这个益处，就是认识膏油的涂抹。在我们与主之间个人的交通里，我们就学习到膏油的涂抹。圣徒们，为着这件事，或许能现在说这样的话不错，我们需要有弹性，在跟主之间的交通的时候需要有弹性，那就是要让他来带领我们跟他之间的交通，不要把 交通当做一个小小盒子的程序，必须讲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程序，我来就祷告。我书一打开，导读，然后读这个指示的，我就书一关，祷告一下就走了。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令人振奋兴奋，不是说天天都要令人兴奋，但是我告诉你，主或许每一天早晨都会带你经过一段不同的行程，所以如果我们是敞开的，向他敞开，让他带领我们的话，我们会有不同的行程。根据于这个，我再加另外几个词，我们跟主在一起的那个能够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里这个做总结。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昨天晚上聚会里面我们得到，就是寻瞻仰或者观看瞻仰，还有这个寻求，就是瞻仰他，还有求问他，或等候神，或求问他，求问。我们应该读这个经节，因为在这里的，这里有这个经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求问，有一件事，这就是大卫所写的诗歌，他的目标，他的标的只有一个，就是有一件事，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在召会做神的居所里，这是我们唯一的渴望。但我们早晨在灵里的时候是什么？要瞻仰他，主啊，我只要瞻仰你，这样就够了。我只要一看到你，瞻仰你就够了。我不管你对我说不说话就够了。甚至你这一天供应我不供应都没有无所谓。有的时候我们是向主求供应。好像重新在这里充电一样，充电 电话手机充电，我们每次来只是手机充电而已吗？每天早晨，还是我们与一个活的人位有交通呢？另外一个很好的经节能够加强那个点的，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第一第二节，我的魂切慕你，如如切慕溪水。神啊，我的魂可想神，就是活神。我几时才可以来朝见神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感觉，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主，我就来，就是来到你面前。主啊，我该把主的话打开吗？我该唱诗吗？还是我们到主面前？今天早晨我们该怎么做？今天早晨我们该去哪里呢？你有个感觉，哪一首诗歌，昨天的诗歌到底那是哪一首诗歌，不要想哪首诗歌，你已经进到 心室里，放下放下，除非你在你诗歌里你能够立刻打开，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找那首诗歌。但是呢，如果在你的心里有一首诗歌，或许早晨一醒来就有首诗歌，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早晨起来就是有首诗歌在你心里？自己为什么要能够 研究研读这个诗歌是很好的，你就知道能够选哪首诗歌。你里面有首诗歌就是主的膏油涂抹，你要跟随那样的膏油涂抹，不要那么快的进到那个诗歌里。主在这里带领你进到那首诗歌里，或许在那个诗歌里主要个人的对你说话。然后我要这么说，当你在唱诗的时候，你要有弹性跟随 高有的 tumor， 不要以为你必须啊，我必须整六七八节都要唱过，不需要。我说甚至要有弹性，甚至唱的音准音对都不用，自己自来调也可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Dick Taylor， Dick 说我就自己来个自来调又怎么样，好啊，那我释放了。所以你和主之间，不管你的声音是什么，他说早晨我听见你的声音，哦主啊，早晨 我听见你的声音，声音这诗篇第五篇，主啊我早晨愿意，主喜欢他听见你的声音呢，还不是主的声音，主说你早晨我愿意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声音，赞美主，他喜欢看见我的面，也喜欢听我们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秘诀，与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发声开声开口，就算你和主之间就算是很安静的时候，你需要开口，你或许不能够大声的祷读，但是你要出声祷告，你就能够帮助你不睡着醒过来，也是能够专心。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什么，要瞻仰，或就我们的态度就是求问主啊，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主就带我们一首诗歌，或许这首诗歌是我们之前唱过的，或许是有另外一个那个诗歌，英文就是812，就中文588首，主啊我来救你，我心饥渴要你，深渊如此是你和你，因为你们要唱我就必须跟着你，但如果我自己唱的时候，我说啊我来救你，我心主就摸着你的心啊，你的心最近在哪儿啊，你就说主啊我的心，哦，我的心就像苍蝇子一样，粘东粘心的，所有事一切事都沾得满心都是。哦，我的意志，我的情感，哦，我的情感，主耶稣啊，让你就记得昨天，你受那个东西吸引，你说主啊，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子，我还是这样，主啊，赦免我。主啊赦免我，你看见了吗，你不是被捆住了，该这么做该那么做，你虽然算唱诗也甚至都不需要一节都不需要唱完，如果里面有个感觉就跟着里面的感觉，我告诉你那就是高油的涂抹，在那高油的涂抹里面，主会说话光照你安慰你，并且你就学习到诗歌在学找他，然后在这里问他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我该求问主，主啊我该怎么样，你蒙光照你就认罪，认罪之后你就带到奉献的奉献，那或许带到你敬拜或赞美，说有这几个六个或七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称这六个七个，不是步骤啊，不要把它当作步骤，而是六个七个事情项目吧，就是作为祷告的内容有这几方面，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里所做的。呼求是好，呼求主的名是好的，或者呢带着一些祷告，或者调这些祷告和唱诗，好像这是第一步，开头。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些很特别的，照着罗马书8:6，乃是把的心思置于灵上，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上。 我愿意大家读这处经节，或许这里面诗篇111篇第二节，诗篇111篇第二131篇第二节，我们来看这个经节，诗篇132篇第二节。他使我使我的魂平安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我的魂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关于学习个人跟主之间，这件我在这里学习观察自己的经历，而数以百计的圣徒们身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大洲的这个大洲里面，我就发现这件事。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真正的那个甜美和深度，跟主之间的这个最大的拦阻、最大的阻碍，在圣徒的经历当中，就是我们飘荡的心思、想法，这些想法就进来，在我们跟主的交通之间，这些心思、想法就进来了。或许你在祷告，诗篇132篇是。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纪念他所受的一切苦难。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进我的帐幕。啊，我忘了昨天该写那封电邮，忘了写。弟兄们会不高兴。那现在几点呢？或许我现在就写这个电子邮件吧。你有没有这么做过？你要花时间十分钟跟主在一起，你只花了30秒。主耶稣啊，这里怎么说呢？哦，我不上我的床榻。哦，哎哦，糟糕。哎，等一下，哎呀 ，Ron 弟兄 ，Ron， 你今天早晨怎么又跑到我思想里？你干嘛又来了？我忘记打电话给他了。哎，打电话是现在太早了，或许就送他一个电子邮件。抱歉，弟兄，我就打岔了他跟主的时间了。一早，那这个想法为什么会这个我们的事？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你就记得这么多的事呢？整天昨天你都可以这么做，哎，你就忘了。突然间你来跟主交通，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哎呀。那就是撒旦注射的注射。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个经节，但是我们在灵后昨天晚上都看过了，二章十一节、十章五节，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灵后二章十一节和十章五节，你可以拒绝这些想法，你不需要接受那些想法、那些思想，你只要回来就是了。圣徒们呼求主名祷告唱诗，把我们的心思带回来，带回来，不要为着那个流到的心思悔改啊，在那流滞留，不需要，这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之后你能够导读是很好，能够导读，导读过主的话。但是我要这么说哈，在你导读上要有弹性，不要你像团体的在召会聚会里的个祷告一样，让主来带领你的导读。我在这里所说的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处经节，起初神的话，起初神的话，神的话，神 与神同在，神的话就是神。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你一开始，你可以把每一个词都应用在你自己个人身上，不是你就是我。起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没讲到你和我啊。但是我在这里导读过这段话的时候，太初有话，主啊，你在太初就有了。主啊，太初就有你。主啊，我要你成为我的起初，我的开始，我的太初，我的开始。主啊，今天做我一切的开端，你现在就是我的起头。主耶稣，求你做我今天所做一切事的起头，因为今天我所说每一句话的一个谈话的起头，你在这里导致就想，哎呀，昨天你那个讲那个笑话，我是起头吗？我就说主耶稣，当然不是啦，主啊，我悔改，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的导读就会带到我们的认罪。我们的认罪就带到什么奉献。我不会说主啊，求你赦免我， 我悔改。但是不要定义说啊，主我再也不做了，那是在浪费言语。你有没有决定说我再不做了，我不会叫你举手，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你说我不做了，我又做了一次，当然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说主，我就把我的口奉献给你，把我的舌头奉献给你，主求你做我的开头，做我的起始。每一次我用我的舌头的时候，愿意你做我的开头。你需要在这里把这些个人化、应用到你的身上的时候，需要有弹性，使你得着光。我们与主的时间应当有一些的敬拜或者赞美，或者说感恩。我们在这里就是感谢主就是了。主告诉我们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应该谢恩呢、我们应该是个满了感恩的人。你与主之间的交通有没有感恩呢？还是你只是你那一套那个老套，然后祷告导读那句段，如果有时间读那段，然后读过了就结束完毕。有没有一些的敬拜呢？有一些的赞美呢？让圣徒们如果还有时间，有一些的代求，经常是没有时间的，之后可以再做。其实这就是在主的名里祷告的这些事，因为这个过程就把你带到主的面前。那我要这么说，借着求问的代求，昨晚推荐圣徒们一本书，书名是《如何享受神及操练》，这是很长的，《如何享受神及操练》。我特别推荐第五章和第十二章， 很多的交通，我早晨所给你们的，都是从那个源头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初信造就，21-25章，初信造就21-25章，都有同样的篇题，这是关于交通的实行之一，交通的实行二。在那一些的7章里面啊，5章，初信造就和2章这个如何享受神圣去操练里面讲到瞻仰并且求问，你可以说这些经节就好像是这个经节就是交通的这个中心。在这求问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例子，一个姊妹享受主，她祷告进到与主的交通之后，为她的丈夫当时非常生病很重，她主啊，求你医治我的丈夫。李弟兄说，这个姊妹怎么知道神要不要医治她的丈夫呢？或许主并不要医治她的丈夫，或许主会容许这个病痛来摸着这个家的孩子们。所以这位姊妹应当这样祷告，主啊，我的丈夫现在我该应该现在为他祷告吗？主会说 不是现在，你只要继续享受我就是了，只要瞻仰我就够了，你就在这里继续向主往前。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的心里负担很沉重，他就说，主啊，该不该为你丈夫祷告吗？是，就要祷告，不要立刻就啊，主啊，医治我的丈夫。这位姊妹应该祷告说，主啊，我应该如何为我的丈夫祷告？主，你要我怎么样为我的丈夫祷告呢？我应该这样祷告还是那样祷告？你看见了吗？当你在这里祷告仰望主的时候，你在这里眼睛没有离开主，一直在这里瞻仰主，并且瞻仰着求问主。我给你几个字，现在不要数，6个。我现在已经突破我一个字的这个结论，但是圣徒们，我的负担就是什么？要拔高我们与主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话，那我们与他之间的应该是甜美的，并且有深度的，甚至我们在与主之间个人的交通也是一种的所谓的科学原则，是不是可以跟随的？当我们跟随着这些原则，主就能够永留。特别是我要加强在这里，我们需要呼吸，需要把我们里面所示的倒出来，好使主能够新鲜的流进我们里面。总要有这个目标，说主啊，我只要你，帮我们与他在一起。早晨的这些时间，特别在早晨，但不是只有在早晨而已了，特别是在早晨，我们与主之间有这样的一些时间，愿主传输到我们里面，安慰我们，光照我们，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长大，以致他能得荣耀。好，我听到这里。好，弟兄们，看下面该怎么做。